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16节。经文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因你的恩典和全能，使我们能够得听你的话语。愿我们不但在何处啊，不管我们在何处，你的名都在我们中间被高举，也以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到你面前来颂赞你。你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分享十诫的第9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如果说孝敬父母论到了对上帝所设立秩序和权柄的尊重，不可杀人论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不可奸淫论到对婚姻的尊重，不可偷盗论到对于财产的尊重，那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论到了对人名誉的尊重。因为上帝赋予给人有一种超越万物之上的独特的尊贵，有一种从上帝而来的荣光和荣耀，不容别人来玷污侵犯，也不容自我损坏这种光荣。那么谎言其实就是对自己和他人名声的玷污，在本质上是对于上帝的欺哄，对上帝的藐视和亵渎，是对于他人的侮辱和恶意，是与撒旦为伍。所以谎言在性质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因为它与上帝的本性相违背。我们的神是诚实的神，上帝所说的一切话语都是真实的，神所行的也都是美善，所以慈爱、诚实、公平、公义是上帝本质属性当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是上帝荣耀的显现。那么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理当也在自己身上能够显出内在生命当中诚实正直的荣光来。所以谎言的可憎，首先就在于说这是对上帝本性的一种直接的诋毁。像雅各所说的，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因此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如果撒谎，这是一件不可思议和荒谬的事情。因此雅各只能说这是不应当的。可见说真话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是对于上帝的尊重和自重，所以说真话也是神圣而有荣光的举止。而谎言的源头却是从撒旦而来。新约主耶稣论到不可启示的时候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使徒约翰也曾说，那些撒谎的人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他们父的私欲他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可见谎言是从撒旦而来。因此一个人如果说谎，不但上帝所赐给他生命当中的诚实正直的荣光会消失，而且还能从一个撒谎的人身上看到撒旦的影子。这就是谎言之罪的可怕。谎言的可怕在于说，这是从地狱而来的罪，可以直接攻击到人的灵魂。也因此雅各书里面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当年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就是用谎言诱惑了夏娃和亚当。为什么撒旦说他本来是说谎的呢？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所有说谎的人都显出了他内心当中真理的空虚和自我的充满。就像彼得曾经对亚拿尼亚所说的，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也因此我们看到说假话也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而是对上帝的欺哄， 是一件被撒旦充满，散发出地狱气息的令人恐惧的行为。那么对于一个撒谎的人来说，其实谎言就是他内心当中仇恨、贪婪、怯懦、骄傲等等各种罪在语言上的综合体现。箴言里面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这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就是指一个人内在里面的谎言。这个人因着内心的骄傲和恶欲，以谎言来损害他人的名誉，借此来损害他人生命当中的各个方面，以损害别人来获得某种满足。可见撒谎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是从情欲和鬼魔而来的，可以摧毁生命的罪行。所以撒谎的罪和其他罪都不太一样，因为谎言直接是在一个人内在尊荣的层面上去污秽和影响一个人。比如一个人如果被骗的话，他内心会非常痛苦，会有一种被人贬低、轻视和侮辱的感觉。如果是被自己所信任的人欺骗，那被背叛、被离弃、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会更强烈。这种伤害对人心理的影响持久而且剧烈，会对一个人产生非常大的拆毁的力量。就像中国传统所讲的，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而且语言的特点是防不胜防的渗透力，它不像有一个人向你扔一块砖头，你还可以把它躲开。如果有一句话讲出来，你想躲都躲不开，你只能听这句话，任凭这句话能够进入到你心灵里。所以神格外憎恶谎言的罪。所以圣经当中多次用憎恶这个词来表达上帝对这个罪的内在的那种排斥、不喜悦的态度。也因此上帝对于谎言的罪的审判也非常严厉。这点呢，从新旧约两个案件的审判上可以看出来。旧约的案件就是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因为看中了拿布的葡萄园，他却得不着。王后耶洗别为了让自己的丈夫能够得着，就只是在拿伯所住的城里面，坐在高位之上的长老贵族买通两个匪徒去诬告拿伯，使拿伯被石头打死。亚哈如愿以偿，得到了拿伯的葡萄园，但上帝对此大恶极为不喜，所以就第一时间派先知以利亚去见亚哈，宣布对亚哈的刑罚。宣布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属你的男丁，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当中被撵出。论到耶洗别也说，狗在以色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里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我们听过的最严厉的刑罚，听得都让人觉得惊恐。新约的案例就是初期教会的第一例纪律之刑，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撒谎被上帝刑罚，立刻就气绝身亡。这也是新约当中我们见过对于撒谎最为严厉的惩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听见这两个案例，可能与当时圣经里面所说的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有同样那种惧怕的感受。再比如在律法当中，对于假先知，对于那些以谎言来勾引神的百姓去拜偶像的那些人，无论是谁，不管他是同胞兄弟、儿女、妻子，如同性命一样的好朋友，圣经说你也不可以听从他，不可以顾惜他，不可以连续他，不可以遮蔽他，而且你要先下手拿石头打他，众人一起拿石头打死他。如果有一城的人都拜偶像，而且还来勾引别人去随从，那就让这一城的居民包括牲畜都要杀死，财物要烧毁，城要摧毁，不可重建。由此可见，谎言的罪虽然可能不像杀人偷窃那么直接损害人的身体和财物，但像主耶稣所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如果有人骂自己的兄弟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那撒谎的罪该当何种可怕的刑罚呢？除了对撒谎的罪如此严厉的刑罚之外，圣经当中对于谎言的，或者对于做假见证陷害人的罪，在律法上有要求， 要判处那些诬告他人、受那些被诬告之人的罪所当受的刑罚，就是申命记里面所说的，你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那个弟兄那样。这跟我们今天从新闻里面所看到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处理过的或者见过的那些案例是有所不同的。有人出于善意伸手帮助了那些跌倒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可是被帮助的人有时候不但不敢，反而诬陷说就是你把我推倒了。虽然有时候通过周围人的证词或者是监控录像可以证实是有人诬告，但我们的法律好像很少对诬告他人的人有什么处罚。但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应当照着那个人讹诈别人的程度来处罚他。圣经当中第三种对于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要求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可做假证陷害人，不单单是要求一个人不可以编造虚假的东西去损害一个人，而且还要求一个人不可以不作证而损害一个人。所以相比于不做假见证这个消极的禁止的表达，这个诫命其实有一个更为积极的要求。利未记当中有记载说，如果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来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就是说当你知道一件事的真实情况，因为你不说出来导致有人因此被损害了，那么也同样被视为是犯了做假见证陷害人的罪。你可以来证明一个人的清白，你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站出来为这个人做见证，以使这个人被冤枉了。或者说你可以证明一个人有罪，但你却不愿意指证那个人，致使另一个人被错认为犯罪而被下监了，那么你要担当这罪。由此可见，谎言的罪其实主要表现在通过语言对一个人的对一个人的损害。所以撒谎的罪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成本低，容易犯，影响大。那既然是主要关乎语言层面的罪，就表示我们的言语要谨慎，不要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让别人受损失。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几种格外需要警醒的以谎言犯罪的方式。最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以传假福音、假道理来勾引一个人进入灭亡的境地当中。像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对于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那样，主耶稣说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了教却使那个人做地狱之子。所以所有的异端邪说都犯了做假见证人陷害人的罪，这种陷害是让一个人的灵魂灭亡。因此用错误的教导让一个人远离真神，进入罪恶和灭亡，是所有谎言的罪当中最严重的。第二种我们常见的类别呢，就是在法庭的层面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本来就是一个法律用语，直接应用就是不可以在法庭和公众的面前做伪证，将别人陷入到不公义的对待中当然在人类历史当中做伪证的罪比比皆是，层出不穷。所以今天尤其是对于掌管审判权柄的相关人等，比如法官警察、检察官也可以推广到在一个团队当中的上级、老师、家长等等，所有站在可以审断一些事情位置上的人，对这些人而言，面对呈现在自己眼前的一个案件，如果不尽心竭力、不谨小慎微，反而因为自身的疏忽大意，或者是自我的私欲、个人的好恶，或者是因为收受了贿赂、谄媚上级、屈服压力，不管是否有良心上的不安和挣扎，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屈枉正直、故意偏袒、审断不公，都属于在做假见证陷害人的罪上有份。更不用说那些出于私欲捏造罪名诬告他人的人，包括为了利益颠倒黑白的辩护人和相关证人，都是犯了这个罪。旧约的典型案例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亚哈抢拿伯葡萄园的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亚哈到耶洗别，到城里的长老贵胄， 还有那个被买通做假见证的那两个匪徒，都要承担这罪。新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犹太公会把主耶稣交给罗马人钉死这个事件。再比如说新约当中，其实保罗也经历同样的事情，他因为犹太人攻击他，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犹太人为了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保罗置于死地，从大祭司到长老，还专门找了一个专门的辩士，两次跑到罗马巡抚面前去控告保罗，只是他们控告的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被证实的。今天他们在地上可以凭着自己的私欲去控告那些无辜的人，但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会照着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第三个层面就是生活层面当中常见的撒谎的罪。生活层面当中常见的撒谎的罪，最典型的就是无中生有的无中生有式的罪，比如说伪造账目、捏造数据、颠倒黑白胡编乱造本来没有的东西。圣经里面颠倒黑白的典型案例就是约瑟被自己的主母诬告原本是他引诱约瑟，遭拒绝之后反而诬告说是约瑟要调戏他。但是更常见的不是这种赤裸裸的谎言，而是更加具有迷惑性、更有伪装性的谎言。具有迷惑性的谎言的特点是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之上做一些加工和歪曲，真假参半。这种谎言虽然看起来有真实的部分，假的只占一小部分，甚至可能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一点虚假的成分，给人感觉性质上好像要比纯粹的撒谎更好一点，其实在恶劣的程度上比那些编造出来的纯粹的谎言毫不逊色。相反，我觉得因为其模仿真实，用心更加险恶。这一类伪装性的谎言常见的就是夸张。有时候人们为了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关注点，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或者达到某个个人的目的，就在讲话当中夸张渲染，把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加进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常见的商业活动当中的一些销售人员为推销产品极尽各种夸大之词，隐瞒有害的成分副作用。广告当中也同样会见类似的情况。从某个角度来说，新约教会的第一例纪律执行当中的亚拿尼和撒菲拉其实所犯的罪也是属于夸大，他没有把卖房子的钱全部拿出来，却说这就是全部。第二种伪装类的谎言呢，就是歪曲，故意将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断章取义。比如在某些争论的场景中，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力求明白对方，反而故意歪曲对方的话语。有时候不太明白别人所说的是什么，但为了压制别人，就以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来牵强附会，甚至有时候明知道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却故意曲解，以便达到打击那个人的目的。所以圣经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犹太公会为了定罪耶稣，就找了一些人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那个做假见证的人说，我曾经听这个人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主耶稣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主耶稣所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当然更高明的歪曲是一句假的都不说，变换一下语气重新组织一下，少说一句，隐瞒一点，也同样可以达到误导他人的目的。所以有意让自己的话模棱两可，带有歧义，让听到的人误解，也属于撒谎。这点呢，对于做新闻报道的记者就有很大的挑战。过去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个讽刺性的小故事，说美国和苏联两国赛车，美国赢了，前苏联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取得了倒数第二，我们得了亚军。圣经当中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曾经两次对人说萨拉是他的妹妹，看起来没有撒谎，因为萨拉的确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在亚伯拉罕被问话的那个场景之下，不管是埃及的法老还是亚比米勒，都是在问萨拉是你妻子吗？亚伯拉罕也知道这两位有权势的人在问什么，但他的回答却让对方以为萨拉不是我的妻子，那只是妹妹。当然这也是亚伯拉罕的目的，所以从动机到效果来看，亚伯拉罕都属于撒谎。 这不是灵巧像蛇的智慧，这是诡诈像蛇的胆怯。甚至有些极端情况下，人可以引用真理来达成邪恶的目标，比如撒旦也曾经引用圣经来试探主耶稣。第三种伪装型的谎言就是讲论一些自己不确定的事儿，将道听途说的不那么确切的事情当作是事实来散布，或者将自己的感觉当成事实，将自己的猜测、自己的怀疑当成事实来告诉别人。啊，随便在背后论断一件事儿、论断一个人，也属于犯了说谎的罪。只听了只言片语，并不充分了解一件事儿，就随意的评论、下断言。有时候即使附加了说，哎，我自己也不确定，这是我听来的，只要对于听的那个人没有益处，其实就不应该去讲。同样的，随便承诺一个人，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属于这个类型，随便承诺也随便毁约，甚至一开始在承诺的时候就不打算兑现，这都属于说谎的行列。所以在答应别人一件事情之前呢，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能力来做到，力求要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要做一个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第四种伪装性的撒谎呢，就是背后议论他人，当面以不当的言论恶意的攻击一个人，这属于毁谤。但是我们更常见的是议论一个不在场的人，那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又勇敢又自由，因为这是人性深处的一种罪，以踩踏他人作为满足和快感。就像箴言所说的，传神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人们有时候很享受对于别人的评头论足，因此即便是你所讲的关于他人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虚假，只要你在讲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快感，如果再配合表面上一种假装的痛心疾首，听起来好像是为了警戒别人，实际上是为了贬低另外的那个人，抬高自己。我想这是出于人性的诡诈和伪善。如果一个听的人听了那个传舌者所讲的话，心里喜欢，表面上要附和，那么在这罪上也有份。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有人想了解一个人，你就不能照着你所知道的据实相告，更不表示说你不能发表对一个人的看法，或者也不表示说你不能警戒某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警惕，只是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在上帝面前要坦然无惧，不被责备。那么而且即便面对那个人本人，你也可以本着爱心当面去陈说那些话。总之，任何不是出于内心真实的忧伤和爱心，而是出于猎奇娱乐去评论他人的过失，都属于这个类型。啊，第五种伪装性的撒谎呢，就是虚假的问安和伪装的热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心口不一、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将不是出于真心的夸大的赞美的话加在某个人身上，这属于做假见证陷害这个人。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场景呢似乎不那么简单，有些场景好像不用撒谎的方式就难以应付，甚至我们觉得有些场景如果要是不撒谎的话就不能做一个更好的选择。那我们先来看，有时候撒谎似乎对当事人更好，也就是说说实话还不如说假话。比如说对于一个被诊断出患了绝症的人，我们通常很多的时候呢选择的方式就是不要马上告诉他实情，怕他承受不了，出于对他的关心就跟他说挺好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个小病，等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再告诉他真实的情况。我们先不说隐瞒实情是否对当事人真的就好，这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 是否为了一个好的目的就可以采用不好的手段呢？或者说，是否我们的动机能够决定我们手段的合法与否呢？就是说，目标是好的，说谎也就不算说谎了，哪怕说了虚假的内容，道德上也不被列入谎言的范畴。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乌萨首富约柜就不应当被击杀。再比如说，今天我们有时候知道的法律上的程序正义优先原则，都是在强调目的与手段要一致。如果动机、目的能够决定手段，那么动机跟目的是好的，就意味着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为了让一个得救，为了传福音的原则，就可以去撒谎欺骗一个人了。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罪而言，就失去了界定的标准和范畴了。我们其实都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都是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来犯罪。而且我们过去也曾经提到过，罪在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手段和方式层面上的犯罪，而非单纯是动机上的犯罪。当然我们说，如果在动机上没有任何的原因，单纯的就是想犯罪，就是想反对上帝，就是想伤害他人，那么在自然圣经当中其实被称为叫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没有赎罪记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的犯罪都是有一个好的动机，但手段却用了一个非法的手段，比如给患病的亲人筹集医药费，去偷窃或者抢劫，目的不能说是不好的，但手段却是犯罪。所以罪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其实首先不是对于他人是否有伤害，罪的观念最基本的特征是对于上帝律法的违背。哪怕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伤害到其他人，甚至看起来还是帮助了其他人，如果方式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也依然是犯罪。因为动机和手段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这二者并不能够分开。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可能还不算大的挑战，我们更熟悉的大的挑战可能是我们知道的圣经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妓女拉合所面临的那个场景。救人撒谎可以吗？或者说，为了救人而撒谎就一定不可以吗？至少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并没有责备妓女拉合的撒谎，反而在新约里面还对于他接待以色列的两个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走得到了称赞。首先我们要知道，拉合被称赞并非是着重在称赞他欺骗别人，而是在称赞他借着保护两个以色列人所表达出来的对于以色列的神、对于耶和华上帝的敬畏和寻求。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以谎言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上帝的信靠。我们更要看到的其实是拉合说谎的那个场景，是他将自己为了信仰的缘故把自己置于生死攸关的危险当中，他为求自保和保护以色列人而撒谎。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着重点在苛责他此刻需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完善的神学，我们其实更应该看到的是，这是照着他当时的信心所能行出来的对上帝最大的顺服和敬畏。第二点，对于这个案例而言，我们不要觉得是提供了一个今天可以在所谓的小罪和大义二选一的场景当中选择犯小罪成就大义的一个范例啊，更不能根据这个事件就得出一个说只要是为了出于救人的目的就可以撒谎这样的结论。因为从上帝圣洁良善、诚实、慈爱和智慧的本性来讲，我们必须承认神不会以恶行善。就像保罗曾经说过，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吗？上帝也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必须只能选择犯一个小罪来成就善的场景当中。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犯罪归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们无可选择，无论选择哪个都是犯罪，那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小的犯罪。 这是神学上的层面。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总是有很刚强的信心和通达的智慧。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二选一的状况，我们只能够谦卑的承认说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小心，我们求神在那个时刻让我们有智慧的应对。还有一种情况叫隐瞒，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撒母耳去高抹大卫。神命令撒母耳去高耶西的某个儿子，但撒母耳说我不敢去，因为扫罗听见就要杀我。那上帝说，那你就带一只牛犊，如果扫罗问，你就说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来了。在这个情景当中呢，撒母耳的担心是真的，因为扫罗一直很留意撒母耳的行踪，如果真的发现撒母耳去了一个地方，很大可能会问 你去伯利恒做什么了。撒母耳不想对扫罗撒谎，但是又不想让扫罗知道他去那高了一个新的以色列王，所以上帝给的解决方式就是带一只牛犊去献祭。扫罗如果问，就可以用献祭来回答，用献祭掩盖高大卫的事件。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出的主意一定不能算是撒谎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实例。第一，撒母耳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骗扫罗，不是要骗扫罗说我没有去高大卫。撒母耳的目的只是不想让扫罗知道还有高大卫这件事儿。我们要知道隐瞒并不算撒谎。第二，以献祭作为说辞也不会对扫罗有任何误导，不会让扫罗产生一个说哦，撒母耳没有去高大卫，他只是去献祭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可能有人说，扫罗会以为撒母耳去伯利恒就做了这一件事，事实上撒母耳在那做了两件事，这就涉嫌误导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撒母耳并没有责任向扫罗来说明他在伯利恒做了哪些事，做了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一陈明。扫罗也没有这样的知道撒母耳做一切事的那个权利。比如说有一个人问说，你家住哪儿呀？你也可以选择说，你可以选择不说。有人问你银行卡的密码，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说。你出门碰见一个邻居打招呼说你出门去哪儿呀，你本来今天计划说先去拜访一个朋友，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来路上再去理个发，这三件事你任选说一个都可以，只要你不要说我是出去看电影，其实你并不是看电影，只要不是这么说就行啊。其他的一些伦理上的情况呢啊，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场景看起来说谎，其实也可以不算为说谎，比如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的讽刺。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以利大在巴利的400个先知的时候，就曾经嘲笑他们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啊，因为你们的神正在默想，或者你们的水正在睡觉，赶紧把你们的神叫醒啊，这显然就是讽刺了。第二个例子就是亚哈曾经邀请南国犹大王约沙法一块去打亚兰，那约沙法说这得问先知，亚哈并不想问，但这次没办法，那必须问一个先知，所以他就把米盖亚叫来问米盖亚说，我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米盖亚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你手里。这其实不是真话，你这是讽刺亚哈了，因为米盖亚很清楚的知道亚哈只喜欢听那些顺着他的意思的话。亚哈其实也知道米盖亚这么说就是讽刺自己嘛，所以亚哈一听就说，我要跟你说几次你才能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这个时候米盖亚才告诉亚哈说，这一战必败，你上去必死。像其他的场景，比如说战争、竞技体育啊，有时候将一种啊互相之间的欺骗啊当成一种较量的策略和共同知道的规则。但是我们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愚人节，或者说容易被人当真的玩笑啊，当成真实的玩笑都不算在此类，因为当事人并没有和你达成这样的默契和一致。最后一个层面我们要特别分享的就是关于这条律法的积极的层面。就像我们之前所分享过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这些诫命看起来都是禁止性的，其实背后有更积极的要求。比如像不可杀人，要求我们不但不可以伤害一个人，还要主动去保护一个人的生命免受伤害。那同样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不单单只是禁止人不可以撒谎去损害人。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不可做假证陷害人的积极的核心就在于对一个照着上帝形象所造之人的天然的尊荣的尊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主动去维护一个人的名誉。因为名誉对于一个人来讲，虽然不像是外在的服饰、财富、学识啊等等那么直观可见，但是对一个人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名声其实常常就被人看作是这个人在其他人眼中的那个尊贵值。一个人名声好就被人看重，那不管别人是否喜欢这个人，名声好就被人看重，名声不好也被就会被人看清，也不管别人是否喜欢你，其实也会看清你。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之前提到，一个人的名声其实是上帝原本赋予给一个人的上帝形象当中固有的荣光。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在没有堕落之前都是有好名声的人，都有某种他独有的方式来发出光彩。所以所谓名声，就是其他人看见上帝的形象在一个人身上被映照出来了，就给予这个人有称赞。只是在人堕落之后，好名声就不是那么普遍的被人拥有了。即便是在罪人身上，但我们依然今天可以看到上帝形象当中还有一些闪光的残留。比如我们会看到很多人身上有良善、诚信、有勇敢、有正义、有忠诚、有怜悯、恩慈、慷慨，甚至很多人有格外的聪明、体力、技能，这些都可以作为被人称赞的名声。所以哪怕是罪人，哪怕是被内在私欲和罪性所胜过，是他生命当中的常态，我们也需要对他里面所残存的上帝的形象的荣光报以尊重。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一个人名誉的维护，其实就是在尽力的维护这个人里面已经被损害的上帝的形象不至于继续被损害、被玷污。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另一个层面，就是对一个人的污名化，就是去抹黑一个人、诋毁一个人，在实质上就是把一个人向着一个更坏的方向去推动，其实就是在劝说一个人说你已经失败了，你就不要再站起来了，其实就是鼓励一个人说你应该继续犯罪来证明你确实就是个坏人，其实就是在说你应该向着更加败坏的方向去滑落。所以以语言的方式去损害一个人的声誉，近乎对这个人的咒诅，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所以将一个人的过失放大，或者因一次两次的罪就判定这个人会永远被这个罪所胜过，实际上就是判定上帝将永不会在胜过这个罪的方面给这个人有新的恩典。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关注在一个人的过犯上，很容易就下一个结论，我们很容易就永久性的把一个人抛弃和驱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维护一个人的声誉就是对这个人还有信心，维护一个人的声誉就是我们相信上帝还愿意在这个人身上有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在语言的层面上给予我们的邻居弟兄以尊重和尊荣，保护他们的名声，看重他们的名誉。为了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口舌言语来祷告。我们要求神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我们要求神禁止我们的口，把守我们的嘴。之所以要为自己的口舌祷告，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能把握住自己所说的话，因为雅各书里面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所以更加智慧的做法是在上帝面前要谨慎少言。最后我以诗篇的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诗篇十九篇的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言语上有诸多的过失，甚至我们的心思、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自己有时候 啊都不能够清楚的认知。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并不想说一些话啊，但却冲口而出。主啊，因此我们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来恳求你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更所求的乃是你将你真理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保守我们的心是清洁的，也保守我们口中的言语是带着从你而来的清洁、智慧和力量，使得我们所说的话语能够成为身边听到的人的祝福和他们生命的益处。愿主你照着你自己圣善的美意，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做成这样荣耀的工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